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一个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要和一个省城的女记者生活在一起，这不是梦幻又是什么？凭着青春的激情，恋爱，通信，说一些罗曼蒂克和富有诗意的话，这也许还可以。但是未来真正要结婚，要建立家庭，要生养孩子，那也许就是另一回事儿了。归根结底，孙少平和田晓霞最终的关系也许要用悲剧的形式结束。这悲观的结论实际上一直就深埋在孙少平心灵的深处。可悲的是，悲剧其开头往往是喜剧，这喜剧在发展，剧中人喜形于色，沉湎于绚丽的梦幻之中。但是突然，孙少平不愿意再往下想，他的心情变得阴郁起来。太阳西沉了，大地和孙少平的情绪融合成一片同样的昏黄。少平看了看腕上刚刚买来的蝴蝶牌手表，时针的箭头已经指向了8点。他在苍茫的暮色中走下山来，又到其他的地方转悠了好长时间之后，才向矿区走去。孙少平径直来到与采掘区队办公室相连的浴池，开始了下井的第一道程序，换作揖。由许多小柜组成的一排排大作衣柜就立在水池的旁边，一个人占一个小柜，钥匙自带。整个浴池为3层楼，每层的格局大同小异。少平的座衣柜在3楼。现在中午12点入坑的工人正陆续地走上地面，他们在通往井口那条暗道旁的矿灯房交了灯具，就纷纷地进了浴池。这些人疲倦的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沉默寡言地把又黑又脏的座衣脱下来，有的人立刻跳进黑乎乎的热水池，舒服地啊啊的直身患，有的人先忙着过烟瘾，光着屁股倒在座衣柜跟前儿，或者蹲在浴池的瓷砖楞上，所有的人都是2支烟衔接在一起，到处听得见嘶嘶的吸气声和噗噗的吹气声，以及疲劳的叹息声。整个大厅里弥漫着白雾一样的水蒸气和臭烘烘的尿骚味儿。孙少平把自己身上的干净衣服脱下来塞进衣柜，从里面拉出那身汗味刺鼻的座衣，匆匆地穿在热身子上。煤矿工人也许不怕井下的熬苦，但都头疼换衣服，天天要这么脱下来又穿上，尤其是冬天，被汗水和煤尘染得又黑又脏的座衣潮湿而冰冷，穿在身上直叫人打哆嗦。少平座衣的裤子后面已经被矿灯盒的硫酸腐蚀开了一个破洞，好在有衬裤还不至于露肉，有许多人就是露着屁股下井的。井下谁也不在乎这些，和少平一块干活的安锁子经常是连裤子都不穿，光着身子活煤。在煤矿，男人之间相互对裸体都看厌烦了。少平换好了座衣，就从浴池的楼上走了下来，在1楼矿灯房的小灯口把灯牌扔了进去，接着便有一只女人的手把她的矿灯递出来。矿灯房四壁堵得像牢房一样的严实， 只留着几个小口口，因为里面全是女工，一般都是丈夫因工伤之后顶替招工的。煤矿的女人太少了，就是这几个寡妇也常常是矿工们在井下尾匣的百谈不厌的话题。这些女工被四堵水泥墙保护得严严实实，以免遭受某些鲁莽之徒的攻击。男人们只能每天两次看见他们的手。少平从那只女人的手里接过自己的矿灯，把灯绳往腰里一系，就提着灯盏穿过暗道向井口走去。暗道本来有灯，但早被人用斧头打掉了，如果再安，不出一天照样会被打掉。疲劳的工人常常冒出许多无名的火而无处发泄，不时随手搞点小小的破坏。穿过暗道的尽头，准备下井的工人从井口一直涌到了那几十个水泥台阶上。人们到这里仍然是沉默寡言，只听见上下罐的信号铃在当啷当啷地响着。十几分钟以后，少平便下到井底，接着在黑暗的坑道中步行近一个小时，期间要上下爬四五道大坡，才来到他们班的工作面上。头茬炮还没有放，所有的斧子工和豁煤工都在溜子机尾的一个拐巷里等待。人们在黑暗中坐着，或者干脆大茶腿睡在煤堆里，正像农民在山里不嫌土，煤矿工人也不嫌煤。什么地方都可以躺下睡，反正这个地方谁也别想把衣服穿干净了。这一段时光实在叫人闲得慌，煤矿工人一下井就想马上干活，每天的任务都是死的，干完了才能上井，那么最好早点干。但是井下的工作程序也是死的，没放炮你想干也干不成。在这个时候，人们既然闲得没事，又不能抽烟，总得寻找某种消遣方式。最好的消遣方式当然是谈论女人。首先从矿灯房小窗口那只女人的手谈起，一直谈到和自己的老婆睡觉时的各种粗俗不堪的细节。人们在黑暗中尾匣地说笑着，微弱的灯光照出一张张露着白牙的嘴巴。通常在这个时候，少平总是把随身带下井的一本书在黑暗中翻到折页的地方，然后借用手中的矿灯光一声不吭地看了起来。最近他看的是《红与黑》，这本书他以前粗粗地翻过，但印象不深，因此想再看一遍。前不久，班长王世才突然提议，让少平利用这个时间，给大伙儿讲讲书里的故事。王世才不识字，但是很爱看戏听故事。另外的人对自己的老婆也说腻了，一致支持班长的提议。少平对班长说，这是本外国书，唉，外国人也是认，他们的事儿咱正听得少。恁说，安锁子喊叫说，
哎，外国的男人女人一见面就一个啃一个，哎，正美了。
既然班长提议，大伙儿又都想听，少平就只好给他们讲起了红与黑的故事。今天大家躺在黑暗的煤堆里，又准备听少平讲于连的故事了。孙少平尽管今天晚上的心情不太好，但是他还是在煤溜子的隆隆声中，接着昨天的情节给大伙讲开了。今天该讲于连是怎样爬着那个梯子从窗口钻进小姐的卧室里去。正当少平绘声绘色地讲到于连爬进窗户抱住那位小姐的时候，安锁子突然像发情的公牛那样嚎叫了一声， 接着便从少平手里夺过那本书，一扬手扔在了煤溜子上。
哼，去他妈的，于连小子求美了，老子在这干受罪。
少平还没有反应过来，那本红与黑就被溜子拉走了。于是于连、夫人、小姐们以及整个巴黎的上流社会都被埋进了煤堆，滚进了鸡头那边的溜煤眼儿。安锁子的举动引起了黑暗中一片快活的哄堂大笑。少平无可奈何，一本书的毁灭引得大家一笑，那也许是值得的。无聊而寂寞的人们呐、疯狂的安锁子做完这件破坏性的工作之后，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把裤子一脱，光屁股蹲在一边就拉开了屎。王世才骂道：俺日你娘，那也不捡个地劲儿，那不能走远点吗？那边只是传来黑的一声无耻的笑。少平知道安锁子已经是30岁的人了，还没找下老婆，因此一听见男欢女爱就忍不住变态的发狂。去他妈的，书毁了也就毁了，再另买一本呗。这个时候掌子面那边接连响起了沉重的爆炸声，顷刻之间浓烟就灌满了巷道，有人破着嗓子咳嗽了起来。炮声一停，王世才像一只老虎一样的跳了起来，喊叫大家赶快进工作面，于是那天天照旧的惊险的场面便又展开了。接连豁完了3茬炮炸下的煤，他们一个个累得像死人一样，众人先后摇摇晃晃通过黑暗的巷道向井口走去，此刻地面上又该是阳光灿烂的景象了。离开掌子面的时候，少平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的晕眩，他知道自己病了。其实昨天晚上刚开始干活的时候，他就感到两条腿发软，身子轻飘飘的，没有一点力量，脊背上不时掠过一阵似冷似热的激流。这个班他是勉强支撑下来的，既然到了井下，就应该把这一天的工资完整的拿到手。现在干活的人都自顾自的走了，少平浑身像着了火一样，一个人手哆嗦着拖着巷道凸凹不平的岩壁，慢慢地从脚车坡上走了下来。下了几道坡以后，他好不容易来到封门后面，出了封门就到大巷里了，但是他再也没有力气拉开那扇沉重的门。他颓然地坐在潮湿的地上，嘴里发出轻轻的呻吟，黑暗，无声无息。此刻，他就像身处在另外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永远再也不能回到人间了。他勉强挣扎着站了起来，两条腿打着颤，试图再一次拉开那道大门，但是，他又失败了。他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即便他拉开了这道封门，还得拉开另外相同的一道，他才能走到大巷里。看来他只能等待下一班工人的到来，但这要等很长的时间，而说不定在这个时间里他会昏迷过去。他绝望地再一次靠岩壁坐在了地上，他恍恍惚惚看见那扇封门竟然无声地打开了，接着弯腰走进来一个人。少平只是从气息上嗅见这是班长。王世才用手在少平的头上摸了摸：俺没见你出来，你咋呀？ 你病呀？王世才架着胳膊把少平从地上拉起来，咱走吧。一股热辣辣的激流涌上了少平的胸膛，他无声地立了起来，倚靠着师傅的胳膊走出了风门。上井之后，少平在师傅的帮助下洗了一个热水澡，感觉到稍稍有点好转，但不可能退烧。王世才换完衣服，硬把少平拉起身，走到暗屋里去，你是凉着了，吃点热了，那就没事了。少平只好随着师傅出了大门，从亚风房那边的小坡拐上去，沿着铁路向师傅家走去。一路上，王世才一直架着少平的一条胳膊。到家以后，王世才马上叫老婆单另给少平做一碗酸辣面条。这个家少平已经来过，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想要点醋的生人，如今他们已经是师徒关系了。王世才的老婆叫慧英，像所有矿工的老婆一样，对男人的关照体贴入微。他早已经把菜炒好，细心地用碗扣在炉边上。慧英一边招呼少平吃药，一边开始伺候男人喝酒吃饭。少平的面条做好以后，明明抢着要自己端给孙叔叔，慧英只好在后面像老母鸡一样的护驾着明明，生怕把孩子给烫着。王世才一边喝酒，一边看着慧英母子俩，不由满足的呵呵的笑着。当少平从这母子俩手里接过热烫烫的那碗面条的时候，泪花子在眼眶里直打转。他没有想到，在远离故乡的地方还能受到这种亲人的关照。吃完饭，少平就准备回他自己的宿舍去，但是这家三口人都不让他走。王世才夫妇拉扯着把少平带到旁边的屋子里，给他安顿好床铺，又在他身上压了三块棉被，还在屋子里生起了火。少平一觉睡醒之后，已经到了夜晚。慧英给他端来小米汤和各种小菜。王世才对他说，俺一会儿上班走呀，那晚上就在这儿睡，不要回去了，热身子不敢再冒风，想吃个啥就叫嫩嫂子给恁做。少平强忍着没有让泪水冲出自己的眼眶。慧英也笑着说，到了俺这里那就不要见外，那汪大哥常回来讲你，说恁又温话还能受下面腰的苦，那以后唱个恁个回来，食堂上的饭不好吃，恁说嫂子的饭咋样嘞？好。王世才用手在老婆的屁股蛋上拍了一巴掌，笑着说，恁蹦子夸子嘞，蹦大俺娘。明明喊叫着用他的小胖手报复一样的在他爸爸的屁股上也拍了一巴掌，使得三个大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个幸福的家庭强烈地感染了孙少平。什么叫幸福？这就叫幸福。幸福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在这荒凉的山野矿区，在这些土窑窝棚里，人们依然会活得如此幸福很美好。孙少平在这个温暖的家庭里一夜又睡到了大天明。早上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师傅一脸倦容立在他的床头。师傅在井下挣了一个晚上的命，现在又回来了。王世才关切地说，看你这个样儿，那大概腿少呀。少平一下子跳下床来，感到浑身无比的轻松，病完全好了。慧英赶紧收拾饭桌 伺候着师徒俩吃饭。他对少平说，今天嫩嫩喝酒呀，陪嫩哥喝两盅。慧英说着便在两个大玻璃杯里倒了白酒，这是煤矿工人喝酒的气度，不用小盅而用城里人喝茶的大杯。在潮湿阴冷的井下干七八个小时的活，上地面来灌上一两杯烧酒，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它使人晕晕乎乎，忘记疲劳，忘记惊心动魄的掌子面。少平在喝酒的时候才知道，明天是明明的生日，小家伙要满六岁了，他寻思得给孩子买个什么礼物。他问明明，你最喜欢什么？俺喜欢狗。啊，少平想起来商店里有一种绒毛做的玩具狗，挺大也挺威风，就给明明买这件礼物吧。吃完饭，王世才没有睡觉，他说他要到干石山上去捡点烧饭的煤。少平立刻说，我跟你一块去。慧英说，恁蹦去，恁病才好呀。王世才不挡拒他，那要去就去啊。于是师徒俩就一块相跟着出了门，向干石山走去。少平担着筐子，师傅背抄着手走在后面。对于大部分养活着黑户人口的矿工来说，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煤的世界里，整天都在挖煤，但是他们自家烧的煤却不那么容易搞到。他们当然不想出钱去买煤，只好利用上井休息的空隙，到干石山的干石中间去捡一些碎小的煤块。这同样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在干石山的陡坡上，人连站都站不住，而上面的干石还在不断的哗哗的往下飞滚，一不小心就会被砸得头破血流。少平没让师傅动手，他自己一个人到干石山的陡坡上，没用多少功夫就捡了两筐子煤。捡好煤之后，他们没有急忙下山，两个人坐在山崖畔上，一边抽烟一边拉话。王世才很动感情地对徒弟说，咱煤矿工人就是苦呀，经小拼命干活，一天给国家出多少煤呀，可俺的孩子老婆连个户口也想不下，除非俺死在井下头，要不恁嫂子和明明就要当黑人。俺在井下已经干了十几年了，被干尸打掉了两口闷油，这身上的疤了数也数不清啊。有的时候我累得真不想下井了，可是每天夜里俺趴在床上，俺心里头想，这么好的女人还给俺生了这么好的男孩，可他们要吃饭呀。